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那时摩西还带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流便和加德两个支派抢先向摩西提出了他们将来的地业最好能够在外约旦，即约旦河的东岸，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这两个支派人数众多，而约旦河的东岸属于高原地带，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易于牧养。所以摩西对他们自私的要求虽然有不满，最后还是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摩西答应他们的前提条件是，你们的妇孺可以留下来定居，但你们的军人到时候要同样过河，必须带头打仗，直到迦南地被征服，你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这样流便、加得还有马拿西半支派就先一步从摩西的口中得到了约旦河东岸的土地。40年一晃就过去了，如今到了约书亚时代，流便、加得和马拿西半支派就随以色列其他支派一起渡过约旦河，在迦南地征战多年，现在任务完成了，约书亚就给他们祝福，允许他们回到约旦河的东岸去打理自己的家业。约书亚记的22章就记载了流便、加得和马拿西半支派回到了约旦河东岸之后，他们开始担心将来自己的子孙有可能因为约旦河的分隔渐渐的与河西的其他支派疏远，以致以色列其他的支派有一天会觉得他们跟耶和华无分了。于是他们就在约旦河的边界造了一座高大的坛，就想做一个证据来表明自己仍然是属于耶和华的。他们的心意是好的，但做事的方法太过粗糙，就连最起码的沟通都没有。结果这件事情真的就让河东的以色列人产生了极大的误会，他们大为震怒，觉得河西两个半支派不是到了摩西早就定规的河西的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不是早先按照摩西的规定到河西的示罗来献祭，而是在河东自己筑坛，是为了敬拜假神。历史上以色列拜假神极其惨痛的教训，让他们做出了联合起来立刻前去攻打的决定。河西各支派迅速的 聚集到了示罗，好在最后那一刻他们还是明知的先在各支派中选立了一位代表，在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的带领下，代表以色列全会众先去前去问责。他们渡河到了约旦河，严严的向河东支派提及以色列在历史上拜偶像不顺服神的惨痛的教训和后果。结果河东各支派明白了事由的缘由，就向他们保证这座坛不是什么祭坛，不是为了要与河东各支派分开来向神献祭，而是为了告诉他们的子孙不要因为约旦河与东岸的以色列其他支派分离，筑坛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彼此的合一。这个答案最后令河西各支派的代表们非常的满意，于是冰释前嫌，重归于好。我为这个故事在主面前默祷，今天想以下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教会生活中我们与人关系上的一些实际的应用。第一个，我在看人之前我们要先看神。教会的领袖在教会的方向上和事工上有不同的看见和领受是很正常的，也是健康的，但最后大家能不能在上帝的真道上，在圣灵的心意里面合而为一，就在于我们大家能不能在看人的分歧之前先看到神。河东河西以色列支派之间的误解冲突最后能够完全的消除，那是因为大家 最终看到对方是爱神的，也是敬畏神的。而河西支派看到河东支派造的这一座圣坛的原始用意，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借着这座坛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间证明耶和华是他们唯一的神。爱神、看神、体恤神是以色列支派间的冲突最后得以化解的根本。我从以色列支派之间的这一次的冲突联想到新约教会的一个历史的故事。使徒行传15章记载着耶路撒冷会议的背景，当时教会的领袖对如何面对外邦人信主的立场坚然对立，包括耶稣的使徒们彼此也有非常大的意见的分歧。这要比当年河西七个半支派出兵要打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危机大得多。初代教会当时必须做出一个方向性的决定，圣灵那个时候已经降临了，福音迅速的向外传向外邦，但是外邦人得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上，若说这件事情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有人说教会将会因此瘫痪分裂，都不算为夸张。那个时候我们首先看到彼得，他先看到了上帝的心意，在吃俗物的意象中他听到了神亲自对他说话，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神告诉彼得，不要再将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当作不洁净的拒之于教会的门外。接着神又安排彼得带领外邦人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一家信主，并且受到圣灵。这个时候彼得终于看清楚了上帝的心意，于是他在这个大公会议上对弟兄们说，原来神不偏待人，圣灵赐给他们的正如赐给我们一样，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上在上帝的眼里并不分他们和我们。彼得那个时候是教会最主要的负责人，彼得的看见是极其关键的。除了彼得，当时还有代表安提阿教会出席耶路撒冷会议的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一样也清楚地看到上帝的心意，就勇敢地站立起来诉说神在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告诉大家所谓不按摩西的定规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是错的，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最后我们又看到耶稣的兄弟雅各作为大会的发言人，他也一样照着上帝的旨意认定，我们不可以继续再为难那些外邦人。结果当所有的被人信任的教会领袖向众人宣布耶路撒冷会议这个结论后，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就得到了鼓励，教会突破瓶颈，迅速向外发展，终于经历了五旬节之后的又一次的爆炸性的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倘若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面对不同的意见，无需躲避，更不需要拖延，重要的是能够积极寻求神，重要的是在看人之前先听到神，先看神，先听神。今天我们教会正经历着转型，职堂宣教以及强调牧者因着托付在意象中带领教会，其实这几年教会在整个转型过程中都充满了张力。要记得我们是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因为向来没有走过，大家对不确定的未来会产生一些焦虑，那是正常的。举个例子说，两年前我请陈瑞珍牧师来到这边讲圣灵的工作，我想这个教会差不多近半个世纪来没有举行过任何的以圣灵为主题的特会，结果就有人因为心理焦虑怕教会走错路，就给每一位教牧执事写匿名信。好在我们的同工们比较的成熟，知道教会在走一条平衡的神学路线，也明白写匿名信的做法是极不健康的，所以他们我们的同工们并没有过多的来为难我牧师，也给我牧师继续有尝试的空间。我想告诉大家，教会的职堂建堂，教会聘请牧师或者教会辞退牧师，包括教会的转型，其实都是蛮危险的。耶路撒冷教会是如此，我们的教会也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在看人之前先看神， 既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就因为大家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看法、说法和想法，就有可能引发极大的灾难。轻则牧师阵亡，重则教会分裂。我们要感谢圣灵这几年对我们应城华人教会的带领和保守，让我们这些教会的领袖自始至终都在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那就是如何在服事中看到并看重上帝的心意，如何在看人之前先看到神。或许这也就是我们教会这几年转型能够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天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整个转型的历史过程都写下来。请记得，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其实在参与改写教会的历史，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走一条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这不是要我们去摸着石头过河，乃是我们可以跟随约柜，跟随圣灵。我也相信，也借着这几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学到了一些宝贵的功课。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二点是努力与人沟通，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在教会生活中，这是以色列支派之间的冲突得以化解，就是因为河东支派在出兵之前主动与河西支派沟通。这不是大军压境先礼后兵，而是认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可能有看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看到河东支派的教会领袖们，这个河西支派的教会领袖们，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智慧和谦卑，愿意承认自己可能在研判上的漏洞，所以必须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来寻求印证。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河西支派起兵聚集示罗，然后就仓促渡河开战，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七年南征北战，敌人没有打败我们，结果就因着仓促开战，我们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我告诉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人是非常不完全的。今年的五月，我的儿子，小儿子大学毕业，所以我们就想借着他毕业之旅，我也去寻根之旅啊，到这个台湾去找这个陈敏清牧师，到这个日本去找这个刘天野牧师，还有我们过去团契的带领我们的团长，寻根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吗？我们却有些事情却让我和我的儿子崩溃啊。有一天我们在新宿啊，他到 Uniqlo 一个名牌商店里去买东西，他很喜欢这个店里的东西，然后就去买。等我们要出店的时候，他突然发觉他的手机不见了。我看他脸色开始苍白，汗都流下来，因为我们整个的行程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手机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手机，我们就是两眼一摸黑了。结果真的很感谢主，最后在账台上找到了，别人把他遗失的手机留在了那里。好，这件事就不算就过去了。过了几天，我们在东京的这个六义园，是个很小的非常漂亮的日本园林，我们在里面行走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一个女生在叫 Samuel Samuel。在日本的地方哪里会有叫我儿子名字的，回头一看，人家拿着我儿子的钱包，原来他在买票的时候就把钱包留在那里。我的儿子是读书非常聪明的，是一个学霸，四年的 double E 都是全 A 的，这样一个脑子的人竟然连续出两件事情，所以我没有笑他，但是我心里在想，这个小子怎么搞的？结果不是小子怎么搞，老子也怎么搞。 OK， 那一天我们撑着新干线要从东京到大阪，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我在想说礼拜天就我就要来讲道，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啊，把 PowerPoint 把它能够做好。 OK， 就这么想的。上车的时候呢，觉得三个半小时有点寂寞，就买了一罐啤酒想享受一下，结果喝了几块啤酒就昏昏欲睡了，就把这个电脑插在这个上面啊，就你知道吗，第二天的早晨当我早点起来想做事的时候，电脑没有了。那个时候我才想起，哇，昨天我拿了所有的行李以后，就把这个电脑插在里面没有拿，那一下子崩溃，我只轮到我崩溃了。所以连续到了两个小站，让他们能够跟总站打，他们都说总站没有得到这个东西，那真的是完蛋了，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OK， 最后我们是尝试着临走的一天，我们到大阪车站去找，两分钟以后他们拿出来了，哈利路亚，在那边欢呼起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什么呢？其实我们太不完全了，我们在笑别人不完全的同时，神也在笑我们。 即使你个人没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敌人的攻击照样可以临到你。昨天的早晨，我收到了很多同工的 email 和电话，有人冒充我的 email 改几个东西。我们教会的，我的 email 后面是 org 的 org， 结果他说 church@gmail.com， 就这么改了这几个，前面都是一样的字纲章什么的，还把我的照片从网络上掉下来，放在那个 email 的头上发给大家，说你们的牧师就是我，代表我，Lee Pastor 出现就是很重要的情况，请你们能够来帮助我。结果有人就上了这个 email 去那个，就叫他们去买 eBay 的卡，要让他们把 eBay 的卡里面的密码来告诉他，就是这样来诈骗钱。今天早晨我还那个连续一天三个 email 给他，急得不得了。今天早晨有姐妹来找我，牧师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要讲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真的，当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在我们人不在意的地方，甚至魔鬼也会在我们面前设置网络。所以我们今天在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路的时候，其实征战是很激烈的，并不是我说我们摸着石头就可以过河了，不是的，是一定要靠着圣灵，在我们眼所不能见的时候求神来保守我们。这么多年的教会生活，我看到了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那就是兄弟之间，特别是教会那些资深的同工之间，一旦有了纷争，双方都会在第一时间以上帝的话彼此对质。你会看到争论的时候，一方面总是在强调上帝的公义，而另一方面一定是在坚持神的慈爱，双方你来我往，都会觉得自己才是真理的维护者，都认定神无疑是站在自己的一边。殊不知，唯有逾越节的羔羊，唯有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才能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完全的彰显出来。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公义和慈爱最终的平衡点。所以我想说，从此以后，当你在人面前强调上帝公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并不完全，因为神还有慈爱，反之亦然。所以我们以后在与人辩论的时候，口里的话就不要说的那么绝对了，多少要给对方留下一些深层的空间，不能再将人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样大家争辩的力度就会下降，大家多会多一点的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如何在一个教会的生活中有好的教会生活呢？我讲第三点是以真诚的对上权柄提意见。在上的权柄可能是指你的老师，可能是指你的老板，或者是带领你的牧师和其他的教会领袖，我们会提意见。我想有四点请你要注意。第一，在开口之前，我们要先在上帝的面前厘清自己所提的意见有没有夹杂，我们要扪心自问，我要向人提这意见的时候是证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吗？如果真的有这种夹杂，这个意见虽然是好的，但是这个意见的本身是为了证明我自己，那么好，首先求你在上帝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把这里面的夹杂骄傲的心拿掉，不然就不要开口，因为你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第二，当你向上来提意见的时候的，你千万不要要挟别人，迫使对方来应顺自己的意见，不要心里说如果你不这样，那我能就只能这样，也不要说你不这样做我会看到你倒霉的。其实讲不讲由你，听不听由不得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千万不要去替天行道，这是你在主面前的第二个需要注意的。第三，你要明白地告诉对方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一旦他接受了你的意见，你愿意为自己所提的意见尽力尽责，而不是提了意见以后你就坐在旁边就是闭上关，非常的重要。第四个，你要在人和神的面前真诚地表明自己，我愿你成功，你只有一个心。当你在跟你的老板、老师或者牧师或者教会里提意见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心，我愿你成功。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许多的时候我们的意见不被人采纳，不是因为我们的意见不对，而是我们的态度有错。我认识一位弟兄好多年了，他有一天跟我们痛心的分享，他跟另外一个弟兄到了这个旧金山，到了一个教会以后，带领他的小组长是一个 姊妹，这两个弟兄心里就很不爽，一个姊妹来带领我们，他们两个都觉得自己很属灵，所以常常找茬，找这个姐妹的茬。然后他们要过金陵大桥的时候，因为是卡铺就可以走快道，所以他们没事只要两个人一上这个车，没事干就讲这个姐妹的坏话。所以这个姐妹人是有灵的，你讲话了，你看到她的时候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姐妹说看到他们人都会发抖。有一天圣灵光照，这个弟兄才真的知道，他说我们真的是恩赐用错了地方，我们灵里都很敏感，本来灵里敏感的人，他有里面的观察，应该是成为什么别人的带道者，成为教会的带道者，用错了地方以后就成为一个喜欢批评的人。所以这几年我在教会中我做什么呢？如果有人认真的给我牧师提意见，说教会存在的某个问题呢，我也会认真的邀请他和我牧师一起去面对。有人说为什么牧师我提了意见你为什么要叫我一起做？当然了，因为你看见了，你心里有负担，当然我牧师要跟你一起去了。比如说我们这次开这个书卷课，尹哲姐妹很好，是一位圣经的老师，她来到这边这个中文堂以后来跟我牧师讲，她说牧师啊，我看教会应该开一些书卷的课，因为弟兄姐妹能够直接在上帝的话语上能够有所得着。哎，我觉得很好，年初的时候我就邀请她了，预备好心，今年我们一定会开课啊。现在我就跟她配搭，这两个礼拜我今天会在粤语堂讲到，下个礼拜我会外出，这课就是让他去上了，我上两课他上两课，我们彼此可以来配搭，就是很好的。所以我希望教会里人人能够尽自己的功用，你不能光说不做，这就像你在家里你会很自觉的做事一样。要记得我们都不是什么教练，我们是在打团体赛，重要的是你是其中的一员，你不能置身于局外一味的评论，重要的是我们接下来如何能够好好的配搭，不让这个球进自己的球门，我们也要好好的配搭，努力将这个球踢进对方的球门。我们再来讲，我们要以爱遮盖，用心维护。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这个故事中看到，河东支派的代表，这个河西支派的代表没有仗势欺人要要挟对方，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像保罗对今天对我们的劝慰一样，如果你在基督里真的有什么劝慰，你真的有什么爱心的这个安慰，或者有什么交通，我们一定要意念相同，心思相同。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感人的细节，那一天河东代表这来告诉河西的弟兄，如果你们所得的位业之地如果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帐幕所在之地，在我们中间的。这什么意思呢？原来他们是说，如果你们在外约旦觉得不好，你们可以来到约旦河的内泽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时还没有明白过来，这和当初他们起兵准备大举进攻的态度有180度的大转弯。所以我终于看到神在其中的作为和带领，看到河东的代表们他们想挽回弟兄的意愿是何等的亲切和甜美。我们现在回头来思想这件事情冲突的缘由，原来在民数记里我看到当年流便和加德两个支派，他们在看到约旦河西岸雨水充沛，土地肥沃，易于放牧，就先一步向摩西提出了要求。他们说他们的人口众多，希望摩西能够在河东的地方能够分配给他们，而极其不合理的向摩西提出，如果我们在你面前蒙恩，请你把这块地给我们为业，但我们不要过到约旦河的另一边去。你看到吗？我们看到这两个支派在土地的问题上其实存有很多的私心，问题是他们对摩西的请求紧接着是因为是10个支派的探子他们拒绝进到迦南美地，然后在这样的被神管教之后，他们仍然提出这个不要进到迦南去打仗的这样的一个请求，所以受到摩西严严的责备，他们才答应要求。那么我们有一天也一样渡过河去，等打完了胜仗我们再回到河东这个地方。所以你去看，原来他们历史上早有过节，以致今天 发生这个政坛之争的时候，河西的这些众支派他们会觉得你这两个支派原来就有私心，现在又有变心，所以就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们再来看河东支派的措施，他们不只是往日的偏心，他们即使是怀着善意建造政坛，这个做法也是不智慧的。他们太过的看重外在的表现，其实如果他们能按照摩西的律法上守神的命令，每年三次到河西示罗去朝见神，自然就不需要这个非常笨拙的人为的计划了。这些年我常常告诉我的同工们，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要好好的学习圣经中的四个人物。第一个，我们要学习耶稣用心讲话。我不是说你不要用头脑，而是说当你讲出来的话让别人能够摸得着，不要转弯，讲话要真诚，不要在头脑里转弯抹角，让人费心来猜，因为任何的夹杂都不讨上帝的喜悦，都会带来后果，那些杂质也会迟早被神剔除出去。就小像这个河东支派的私心，抢着挑边又不想出力，被摩西明明的制止一样。这是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用你的心讲话，不要让人猜。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圣经的人物是学闪和雅弗，在为人有羞耻的时候为别人来遮盖，不要像挪亚的韩，为了爸爸的羞耻开新闻发布会，对不对？他觉得上帝眼中的那位义人爸爸竟然还是有很多不得罪的地方，所以当看到爸爸赤身裸体的时候，他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他就被上帝所咒诅。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河西支派对河东支派的爱心里面的接纳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要去撕裂别人已经感到羞耻的伤口。我们要记得你的屋里为什么不会漏啊，就是因为很多的瓦片彼此的重叠遮盖，才能让你风雨无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人物。第三个，我们要学习圣经的人物就是约拿单，我们要像约拿单一样能够为大卫挡箭。我们要学习好好的学习欣赏别人，真心的支持别人，为别人的成功叫好。有一天我在聚会中有200个同工，我就问大家，想一想在你的教会生活中有没有像约拿单一样的来为你挡箭支持你。200个同工没有人举手，所以我挑战大家，能不能从现在起，你能不能真诚的成为别人的约拿单支持别人。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聚会中有200个人愿意做约拿单，这个世界就会出现多出来200个大卫。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缺少大卫，就是因为缺少约拿单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约拿单。有的同工会问我，牧师你为什么这样支持我？我当然支持你，因为你倒下了我要上，所以我一定像支持自己一样来支持你。我们彼此在主里面，我们都要这样啊，能够尽心竭力来帮助别人。第四，我们要学习的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团队。大家都知道保罗的同工团队，他们不仅能够笑在一起，今天教会生活中笑在一起的很多，但是我们能不能哭在一起呢？教会生活中弄得不好，常常会有人哭，他哭的时候别人在笑，有人在笑的时候别人却在哭。我们能不能像保罗一样呢？他们有各尽之交的这样的友谊在主的里面，别人哭我也哭，别人笑我也笑，哭在一起也能够笑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讲的是教会生活，那当然这是世界上所没有的，但是在教会里因着上帝的爱，真的在教会里有人会为你遮羞，有人会为你挡箭。就像今天早晨那位姐妹急急地赶到教会，牧师啊你出了什么事情，我这一天正好 email 有问题没有收到，打开一看连续你一天给我三个 email 说你发生的事情要我帮助。我看到那个焦急的心情，我就知道他爱我。在教会里世界上没有的，在教会里真的有人为你遮羞为你挡箭。在教会中因着上帝的爱，我们真的可以笑在一起也可以哭在一起。我很喜欢保罗的话， 他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成了律法。常常以为亏欠，就不会在人的面前自高气昂，因为有爱就不会就律法被律法所定罪。最后我要告诉大家，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当你在教会生活中受到误会或者受到伤害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都是罪人。如果我们隔壁有一个监狱，在监狱的人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好人，对不对？教会里我们大家都说自己罪人，隔壁如果有一监狱，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好人，就因为是罪人，所以我们彼此会碰碰磕磕是难免的。所以你会看到圣经上河东支派会被河西支派误解，看到河西支派会兴师问罪、起兵讨伐等等。保罗今天在问，在教会的肢体里面，为什么不愿意受气？为什么不愿意吃亏？这个话反过来就说明，教会里确实有一些事情是叫人受气的，确实有一些事情是叫人吃亏的。所以我们不要见怪。那我们在教会里，如果你受到误会、受到伤害之后，你该怎么办呢？其实我牧师处理很多这样底层的事情。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当你面对批评论断，你要学习保罗，仍然可以因着上帝的话而喜乐，要因着神而喜乐。你要知道，最终审判我们的是乃是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不要看人的脸面过于看神的脸面。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过于讨人的喜悦。所以你不要在批评人面前啊失去你的喜乐啊，不要论断自己。第二，在你受到伤害的里面，心里作难的时候，你要谨慎自己的言行，特别不要让自己的口舌犯罪。因为当我们受到血气挑唆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用自己的水去对别人以毒攻毒。所以我看到大卫心里在作难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继续有这样的祷告，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口舌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款勒住我的口。大卫是这样警醒，特别是当我心里有火气的时候，我在恶人的面前求神，好像一个马，他用嚼款勒住他的口，不要开口。在觉得人伤害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在神面前倒过来自省。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正在为罪受苦，别人会这么对起我们，是不是我们里面是不是因为有罪，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的以恶对恶，以致亏欠了别人，也伤害了别人，所以受到了别人的同样的难处。第三个，我们要当我们受到弟兄伤害的时候，请记得不要迁怒于教会。你要记得，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不要接受魔鬼的欺骗，与魔鬼一起成为教会和弟兄的控告者，这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有时候骂教会的时候，骂人的时候，结果跟魔鬼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小心，特别是当你受气的时候。第四个，当你为一个肢体因为心里不爽想要离开身体，想要离开教会的时候，请你记得，这个时候你会备受魔鬼的攻击，你会失去保护，你会对基督的信仰麻木不仁，你容易被色情、酒精、自恋、邪灵控制，甚至你的婚姻家庭也会相续进入泥沼。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教会生活中，我实在看到太多的这样悲惨的例子。第五，我要告诉你，当寻求，你要尽快的，这个时候在难处的时候，你要尽快的寻求属灵的帮助，或者去和解，或者去赦免，将自己对人对教会的责难转移。要记得保罗的劝勉，我们可以来学习在难处的时候为主的缘故情愿去吃一点亏，情愿去受一点气。第六个，你当放下自己，让神对伤害你的人和事来应对，让神来应对伤害你的人和事，尽快的恢复正常的教会生活和团契生活。约书亚记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场支派间的冲突和即将爆发的战争，因为有之前良好的沟通，有愿意接纳的爱心而避免了。如果不是这样，上帝的名就会受到羞辱。这种可能的潜在的危机在教会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能够跟随约柜， 如果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用爱来遮掩别人的亏缺，就可以在难处中、冲突中照样高举上帝的名。最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两段宝贵的圣经，我们能不能来一起来读？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和我一样。OK， 停在这里，先停在这里。我们这段耶稣最后的祷告，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上帝巴不得将他的荣耀来赐给我们。上帝要赐给我们的荣耀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上帝的里面能够有合一、合二为一的心。我们原来在亚当里都是自我中心的，我们不可能合一的。两个罪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合一呢？唯有上帝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上帝的里面，上帝合二为一，三一真神的荣耀就会彰显在他的儿女的身上。神是将他的生命给我们，将他那美妙的三合一的生命、荣耀的生命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讲合一，是因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我们理当能够要荣耀他。我们来读第二段，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神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能够看到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吗？如果你真的是从神生的，从耶稣生的，你当然会爱耶稣，还会爱神。如果你真的爱神、爱耶稣，那么你就会爱所有凡从神的、从神生的人。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逻辑。所以看你真的是不是爱神。所以圣经说，如果你不能看眼睛看得见的弟兄，你就不可能爱眼睛看不见的上帝。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教会的生活的实际来。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早晨，你借着约书亚记支派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冲突得以化解的故事，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型，从一个内敛的教会要转向一个外展的教会，从一个事工导向的教会要转向一个属灵导向的教会。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我们里面真的会有一些的焦虑。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看人之前先看教会。主啊，你今天叫我们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并不是要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好像从实践中找一些什么经验，乃是要我们真诚的顺服的跟随约柜、跟随圣灵。愿主在帮助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留下这个空间，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会说，主啊，是你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我们只是跟随你而已。愿神你因着你自己荣耀的名恩待你亲爱的教会，愿神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